漂亮妈妈张琳的故事。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今天对一起青少年刑事犯罪作出了终审判决，被告人高某、王某、胡某、刘某某四人于近半年内在杨浦区、闸北区、普陀区一带疯狂的抢劫作案20余起。更令人发指的是，几名案犯还对其中多名女事主进行猥亵轮奸，其中受害女性最大的45岁，最小的只有16岁，而四名犯罪嫌疑人平均年龄不足19岁，年龄最小的胡某刚过16岁的生日。由于此案案情重大，社会影响极坏，最终判决如下：高某、刘某某年龄均超过18岁，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胡某、王某已满16岁，不满18岁，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作为本案的记录员，我全程参与了案件的审理过程。法庭上，当死刑审判宣判的一刹那，几个孩子吓得不约而同地哭了起来。其中2个岁数小的都吓得尿了裤子。我的心里有些不忍，毕竟他们正处在花季青春，父母辛苦养育了10几年，还没有真的成人就将结束短暂的生命，的确令人唏嘘。但联想到那些受害的女性所受的伤害，又觉得他们死不足惜。审理过程中，法官问几名案犯作案的动机是什么，几名少年的回答让人心惊。几个正处在青春期的懵懂少年，在看了一些淫秽音像制品后，常常聚在一起交流经验，最终形成了这个犯罪团伙。他们最初的犯罪计划只是猥亵独自走夜路的单身女性，但第一次遇到受害人，既没有反抗，也没有高声呼救，使得他们胆子越来越大，竟然不顾当时路上仍有不少行人，就强行把受害人拉到僻静处实施了轮奸。有了第一次，就发展到第二次、第三次，逐渐又发展到轮奸作案，还要抢劫被害人的财物，这才使他们最终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我飞快地做着记录，作为法院的专职文案员工作了10多年，各类案子接触的不少，但这个案子却使我心里起了不小的波澜。这几个孩子家庭条件并不差，只是父母缺少管教，甚至放任他们行为，才铸成了如此的大错，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如果他们的父母能正确地教导他们两性的知识，肯定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了。我边胡思乱想边做着自己的工作，多年的工作早锻炼出我分心二用的不好习惯。随着最终死刑的判决，本案告一段落，几名罪犯被法警押解回看守所等待执行，而我一天的工作也算结束了。我收拾着桌上乱七八糟的文书，审判员刘玲玲跟我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张姐，你说现在这孩子怎么都这样啊？才刚多大呀，为了那事儿就敢犯这么大的案子，父母是怎么管教的？我头也没抬，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说：就是因为父母没管教，这不才出的事儿吗？现如今的父母啊，就知道赚钱，以为孩子不缺钱，就算对孩子负责了。其实，教育孩子哪那么简单呢？算了，跟你说也说不太懂，你一大姑娘，哪知道养活孩子的辛苦呀？刘玲玲是刚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还处在跟男朋友谈情说爱的阶段，对于子女教育上的讨论 他的确没什么好说的。他听了脸一红，忙把话题转到昨晚一部韩国电视剧上。我回到办公室，看了下时间，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这段时间我无事可干，只得用电脑玩起无聊的扫雷游戏。单位的电脑不允许装其他游戏，平时我们无聊只能拿扫雷、纸牌几个系统自带的游戏打发时间。虽然我也知道玩这种东西弱智之极，但没办法，政府部门就这制度，不到下班时间不许早退，哪怕你睡觉、看报纸、玩弱智游戏，也得老老实实地待在这儿。我刚玩了一局，办公室孙主任就来到了我身边。法院办公室主要职责是负责文秘档案保卫及综合性会议组织工作，日常工作一切等项，甚至连法院枪支的管理都由其负责。我们文职人员自然也就是孙主任的属下了。老孙50多岁，没几年就快退休了，但出了名的流氓成性，没事儿就爱跟办公室的大姑娘小媳妇臭斗。我们这些女文员甚至都挺烦他的，可人在屋檐下只能低下头，对其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办法，实在躲不开也就只能逆来顺受，谁让人家是领导呢？我一贯尽量避免跟此人单独相处，今天因为案子多，办公室其他人还都没有退庭，只有我一人在办公室里玩电脑，不知道这个老家伙找我安着什么心。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玩着扫雷，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不再理他。这个老流氓出了名的爱给女同事讲黄色段子，我打定主意不去理他，我就不信他自己能无聊地给自己讲。老孙一脸让人恶心的笑容冲着我，见我只是盯着电脑屏幕没有理他的意思，显得有些尴尬，对我说，
哼，人家都说咱们办公室的张琳是出了名的冷美人，看样子一点也不假。我是小张啊，咱们一起工作有十来年了吧。
我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孙头，您到底有事没事啊？有事您直说，没事儿没看我这玩扫雷呢吗？这玩意儿费脑子呀，您别打扰我。我说话毫不客气，毕竟我也是警校毕业分配工作10多年的老职工了，家庭背景单位关系也硬，他唬得了那些不懂事的小姑娘，可跟老娘来这套我可不吃。老孙被我抢白了几句也不恼，忙说，
没事没事，小张你这脾气还是这么冲啊，同事之间就不能聊聊天了？对了，我看你电脑玩的挺好啊，最近据说网上传出一个什么艳照门，一香港的明星上了10多个女明星，还把一起打炮的照片都发网上了，你没给你家老王下一套看看，两口子干那事儿时助助兴啊。
我忍无可忍，啪的一下拍着桌子站了起来，狠狠瞪了一脸无耻的老孙一眼，甩袖子走了出去。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还得准备晚饭，丈夫和儿子都还没回来，我随便做了几个菜，又用电饭锅煮了一锅米饭，只等他们回家好一起吃晚饭。丈夫王想是我警校的同学，和法律系的我不同，他当时是学作案心理学系的高材生，后来痴迷上这门学科，毕业后又通过心理学的研究生深造后，继而成为一名在学术界非常知名的心理医生，没有从事法律工作。我们结婚已经18年了，儿子王宝康 是我们的掌上明珠，今年17岁，在区重点高中读高二。孩子虽然被我们娇惯得非常任性，但学习成绩还是让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很有面子的。今天是周末，丈夫有一个重要的讲座，儿子由于马上要步入高三，即将参加高考，学校每周末都会安排晚自习到很晚，所以虽然已经接近晚上7点，父子俩还没回来，我也没觉得奇怪，只是没事可干，觉得比较无聊。我回到卧室，打开电脑，想上网看看有什么新闻，可电脑进入系统非常慢，好容易进到系统鼠标，又完全不听使唤。我这才想到，早晨上班前，老公曾说，昨晚他用电脑上网找资料，中了病毒。家里没有杀毒软件，等他晚上买一张杀毒盘回来修。我只得关上主机电源，好在儿子房间里还有一台电脑。我走到儿子电脑旁，打开主机，顺利地进入到桌面。儿子电脑桌面上只有 QQ、阿姨和2-3个游戏的快捷方式，背景是姚明投篮的一张图片。相比我们夫妻共用的那台电脑上乱七八糟布满快捷方式的桌面，显得干净利落多了。我打开网页，顺手打开新浪网，想去新浪上看看新闻，可刚在地址栏上打上一个 S， 下拉菜单一连串曾经访问过的地址，让我一颗心猛地沉了下去。这是一个以 SEX 开头的成人网站，从保留的浏览记录来看，儿子上这个网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望着屏幕上显现出来的一幅幅淫秽不堪的画面，我感到一阵的头晕。我忙打开我的电脑，挨着个的审查硬盘分区，表面上没看到什么可疑的图片和视频，我仍然不放心，运行搜索关键字 GPG， 想看看还有没有隐藏起来的图片。这一搜不要紧，上万张图片被藏在地盘下一个叫做复习试题的文件夹底下。我打开那个所谓的复习试题文件夹，发现里面按视频和图片分类归属了好几个文件夹，整整30个G 的储存量。我挨着个打开，不光有上万张黄色图片，还有好几十部俗称毛片的成人电影。我随便看了看几部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拍的，毫无情节，只是尽力展现性交的全过程。图片内容和电影相仿，都是肤色各异的各国美女展示女性的隐私部位和赤裸裸的性交图。我瘫坐在电脑前，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对儿子是又恨又恼，而更多的是失望。此时的我恨不得抄起椅子砸了他的电脑，这个倒霉孩子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可冷静了一会儿，我又感到非常的害怕。白天法院里被判死刑的几个孩子哭泣的场面，此刻依然充斥着我的大脑。不行，我绝不能让我的孩子步他们的后尘。我尽力使自己控制住情绪，分析着应该怎么样教育儿子。多年的办案经验使我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叛逆心理太强，自己经手的很多案子都是未成年少年的父母教育方法不正确，才使孩子由叛逆继而走向犯罪道路的。我把电脑关掉，免得孩子回来看我用过他的电脑而紧张，思忖了良久，觉得还是最好跟丈夫商量下再处理这件事。毕竟丈夫是心理方面的专家， 而且跟儿子都是男人，沟通性这方面的问题比我这个做母亲的要方便。焦急的等待中，丈夫首先回来了。还没等我对他把儿子沉迷黄色网站的事情告诉他，他就先兴冲冲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的一本著作被美国一家权威机构买下了版权，并邀请他去美国为几家知名的心理医学院作为期三个月的学术讲座，明天就直飞去纽约。这的确是个好消息，我为丈夫的成就得到认可感到高兴，可转念一想到儿子的问题，我又转喜为愁，一五一十地把儿子电脑里那些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丈夫，让他给我拿个主意。丈夫听了却付之一笑，安慰我道，
这事儿啊太正常了，青春期的孩子渴望了解异性，对性生活充满了好奇，很好理解嘛，找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只要自己有自控能力，不会对他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的。
我反对道，关键就在于咱们怎么能确认孩子有自控能力啊？我今天参与的一起青少年犯罪团伙轮奸抢劫案的小孩都是他这个年纪，如今这个年纪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哪会有多强的自控能力啊？任他这么发展，往轻了说会心理变态，往重了说也许就会犯罪呢。丈夫听我说的也觉得有道理，可在巨大的荣誉和名利面前，他已无心他顾，只好对我说，
我现在根本没时间和精力应付这种小事儿。这样吧，我给你张名片，这是我读研究生的同学，也是名心理方面的专家，如果孩子这几个月没什么异动，就等我回来，我好好的给他做下心理辅导，如果最近他有什么你觉得不妥的地方，你就联系这个郑医生，他会帮助你和孩子的。不过依我看，也不用那么小题大做的，对咱们的孩子，你难道还没有信心吗？
我收起名片对丈夫说，你呀，越上岁数，名利心就越重了，我不是对咱们孩子没有信心，而是现在的社会啊，太复杂了，那么多不良的信息，孩子很容易就能接触到，我对他关心也是出于防患于未然的目的。好了，不说这个了，有问题的话我就按你说的找这个郑医生，你放心去美国吧，一会儿吃完饭我赶紧给你准备行李。儿子王宝康这时推门进来了，正听我说要准备行李，忙问，
妈，谁要出门啊？
看着他满头大汗的把书包一扔，就规矩地站在我们旁边。一米八的大个子已经比我们夫妻高出一大截。长得虽然其貌不扬，但充满了勃勃的朝气。我一时也忘了替他收藏那些淫秽的图片电影的事儿了，只是丈夫说，还不是你爸吗？又去美国，这回你想让爸带什么礼物呀？儿子望着父亲，
又去美国啊？刚回来才几天啊，也不换换地儿，去趟日本什么的多好玩啊。
丈夫笑着说，
你想让我去哪我就去哪呀，你有那么大权利吗？上次去的是费城，这次去纽约，想要什么爸爸回来给你买。
儿子毫无兴趣地说，
随便您看着买吧，我还真没什么想要的。妈，我饿了，咱们吃饭吧。
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兴高采烈地吃了这临别的最后一顿晚餐。为了不影响情绪，我和丈夫谁也没提他电脑的事情。饭后收拾完了，宝康回房间写作业复习，我则为丈夫准备行李。行李非常简单，丈夫这么多年经常出国，只是随身带些换洗的衣服， 所以收拾起来并不困难。签证护照都是长期有效，也不用费心。一切收拾好了，只等一早美方代表就会派车来接她去机场。我和丈夫都洗过澡，看看时间，刚刚晚上9:30，时间很早。丈夫习惯性地打开电脑，发现很慢，这才想到病毒没杀，转头冲斜靠在床头的我不好意思地说：
哎呀，玲玲，对不起啊，我把买杀毒盘的事儿给忘了，明天一早就得走，这电脑你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他话没说完，我嗲声嗲气地叫了声：老公。我们之间互相称呼很有学问，平时我叫他老王，他叫我小张，没人的时候他叫我玲玲或是小玲，而我还是叫他老王。只有想过夫妻生活的时候，我才会亲切地称呼他老公，他则叫我宝贝儿，这几乎成了我们夫妻间多年来习以为常的暗号了。丈夫被我叫得身体一颤，走到我身边，有些忐忑不安地问道：
怎么了，宝贝儿？
我一把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深深地给了他一个吻，撒娇地道：人家想要爱爱吗？结婚已经快20年了，我们也都是40多岁的中年人，可每当我有欲望，渴望得到丈夫的爱抚的时候，我的心就仿佛回到了初恋的时刻。那时我们在女生宿舍楼下第一次接吻的场面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当时的小女生如今早已为人妻为人母，可对丈夫的依恋仍然停留在少女时期。那时的老王为了能亲我一下跟我打赌，曾经冒着大雨在操场上跑过圈。后来婚后一段时间，我参加工作，而他继续读研究生，不得已两地分居。他常常趁着周末没人的时候，把我领到他和别人合租的寝室疯狂地做爱，以至于我彻夜不息的叫床声严重打扰了邻居的生活，他们不得不敲暖气管表示抗议，才能使我们的声音和力度有所收敛。每当想到这些，我身体就充满了渴望。人家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虽然我在单位对异性一贯冷冰冰的态度，一直有冷美人的称号，但那只是对于想占我便宜的男同事而言。其实我内心的渴望只有丈夫最了解。
哥哥们，倾听网最新地址请查找 QQ 号2077-090-007， 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